12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江南春案，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孤平落网；第二个是中共又让过圣诞节了；第三个是广州书记换人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哎，什么情况？有没反应吗？有没有声音？正常吗？在我们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给我一个回应，声音正常吗？这正常，这好像不大对呀，这是对的呀。 OK， 现在这样正常吗？这话筒一点正常哈，声音会不会很闷？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工作，就会用电脑的话筒，声音就很闷，不清楚啊，会有这种情况，不会闷，正常。OK， 我们已经解决了设备问题，不会再出这样的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先播报12月2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今年中国各地不再限制当地市民举办圣诞节的庆祝活动啊，上海外滩还举办了一个圣诞集市，黄浦江边变成了欧洲冬季小镇啊。那么圣诞集市早年就在上海外滩举办过，那么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中国政府对西方的节假日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其中对圣诞节和万圣节全力打压。那么圣诞节就当时就不在这个外滩举办了，但是今年圣诞节呢，圣诞集市又重新回到了外滩，规模还比前两年更大。那么看来经济不好，需要刺激消费啊，所以其他的政策就要让步，况且大家心气儿都不顺啊，不能惹啊。那么上海外滩这个圣诞集市叫做外滩园德国传统圣诞集市，那么开放日期是从11月26号到12月28号，收门票30块到40块。圣诞集市有45个木屋摊位，卖什么热红酒啊、德式香肠啊、圣诞甜点，还有一些手工蜡烛啊、饰品啊、圣诞小礼物等等。那圣诞集市现场每隔30分钟就有一次人造飘雪，周末还安排圣诞老人和精灵来出场。那么圣诞集市人气很旺，到处都是排队，巨大造型的棉花糖摊位成了网红打卡的地点打卡点。另外视频网络视频显示，上海市民戴着圣诞帽在街头骑行，像是洋节日的流动广告。有网友说这种骑行有点白纸革命的感觉。那么另外广州也有商场在举办圣诞活动，比如太古汇就有一个飘雪圣诞。那么北京也有一个德国圣诞集市，那规模比上海要小一点，但是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打卡。广州北京的各个商圈纷纷这个进行了圣诞装饰，王府饭店今年还布置了一个非常大的圣诞树，三里屯还推出了圣诞花束啊。你看经济不好，中共控社会控制的就中共底气就不够了，底气不够呢，他社会控制就没那么硬气，所以你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这是第一。第二，南方日报报道，中央批准冯中华任广州市委书记，那么免去郭永航广州市委书记的职务，中央另有任用啊。广永航已经年满60啊，那么冯中华现年55岁，辽宁丹东人啊，都是从东北调到广州来啊。那么冯中华长期在住建部任职，他曾经在原来住建部叫建设部，他在建设部工作了23年。 那么一直后来是住建部建设司的建设司综合法制处的处长，后来是城乡规划司的副司长，那么后来就去了一个住建部科技产业化发展中心当主任，那是正司级了。2016年呢，后来就回到城乡规划司当司长。2018年3月换跑道去人大啊，做专职委员啊，就基本上2018年基本上就往下退了，退的味道。结果没想到咸鱼翻身，啪跑到广州去当书记。广州书记可是个肥缺啊。时事评论员蔡顺坤指出，郭永航是马兴瑞的马仔啊，马兴瑞广州这个在广州肯定要安排个人啊，那就广州市委书记马兴瑞就安排广州市委书记让他马仔去干这个位置，因为他自己书记嘛。那么马兴瑞在主政广东之后步步高升啊，这个郭永航，那随着马兴瑞被查，郭永航的仕途也到了终点。如果他运气好呢，要么在省人大，要么在省政协找个位置养老。运气不好呢，就不好说了啊。那么冯中华呢，为什么在人大已经退场，去人大基本上是退场了。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是余正生的秘书啊，余正生的秘书。那把启用他去做这个广州市委书记，那当然就是拍余正生的马屁啊。那看来余正生也是应该是各方都在争取的人吧啊，应该是这么说啊。这是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韩国海洋警察厅代理厅长张仁植12月24号表示，针对中国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设置构造物一事，韩国计划在黄海和济州岛附近的海域划设广域的警备区，加强对中韩暂定措施水域的监视和执法，及时的应对中国的海洋攻势。张仁植还说，韩国将会在明年1月在广域警备区水域部署一艘大型的舰艇，争取到2027年增加到三艘啊。什么叫中韩暂定措施水域？就是中韩两个国家都有专属经济区，它在黄海有个重叠啊，重叠呢双方呢就签了一个协议叫中韩渔业协定啊。那么中韩两国都可以在暂定措施水域捕鱼，但是不能够建设固定设施啊，我们都可以在这捕鱼，因为重叠嘛。但是中国就不是，中国就违反这个协定，中国就永远说话不算数。中国今年在中韩暂定措施区安置了三座海上构造物，它是漂浮的，但是它也是构造物啊。那么韩方就派科研船实地检查这个构造物，就被中方船只阻拦啊。韩方认为这些海上构造物有潜在的军事用途。另外，针对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强力应对中国渔船的非法捕捞活动，张仁植说，韩国将会从2028年开始每年部署2000艘舰艇用于打击非法捕捞。韩国还计划在非法捕捞的渔船直接移交给中方啊，敦促中方拿出务实的态度来管制。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战争部12月23号宣布将会向新奥尔良部署350名国民警卫队官兵，理由是协助联邦执法人员执行安保任务。现在是安保任务了。350名国民警卫队官兵将会在圣诞节之后部署，在新奥尔良停留到2月底。那么新奥尔良当选市长莫雷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莫雷诺说，新奥尔良的犯罪和暴力已经在减少，部署国民警卫队是把公共安全政治化。新奥尔良在2025年的凶杀案是97起，比2024年的24起 和2023年的193起明显下降。川普总统部署国民警卫队啊，那么接连遭到了法院的阻止啊，基本上目前所有的部署都被法院阻止啊，但是川普坚持这么做，目的很显然，很显然还是要表演啊，这是一种表演性质，因为根本不需要军队的介入啊，这地方治安你介入它干啥？但是川普做这个动作就是要巩固 MAGA 的支持，尤其是在中期选举来到的时候啊。另外，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计划把工业仓库改造成收容中心，把这个移民拘留和遣返流程改造成像物流一样的流水线，把移民当作这个快递包裹啊，让遣返变得更快更便宜啊，说是更便宜啊。华盛顿邮报拿到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招标草案，草案显示 ICE 准备把七座大型仓库改建成收容中心，每座仓库可以关押1500人到10000人啊。那么七座仓库的地点都是靠近物流枢纽，分别在弗吉尼亚、德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亚利桑那、乔治亚和密苏里州啊，6个州啊，还是表演。老实讲，这还是表演性质啊。川普反移民，这毫无疑问。但是川普反移民用这些动作，都是有很大的观赏性啊，有视觉效果。他要做一些有视觉效果的动作，这样的 MAGA 可以看得到啊。别干了半天 MAGA 不知道啊，那不白干了吗？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罗德岛联邦地区法官麦克艾洛伊12月22号裁定，川普政府不得因为庇护政策削减国土安全拨款。法官下令川普政府立刻向1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支付扣下的 2.33 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要支付给各个州国土安全拨款总共是10亿美元，用来支持各个州的警察、消防、反恐和应急救援啊。川普上任之后就签署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把联邦拨款和各个州在移民执法上的配合度挂钩啊。那么今年9月，国土安全部指出，马萨诸塞州等11个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拒绝配合联邦移民执法，所以扣留了 2.33 亿美元的国土安全拨款。那么这11个州就随即起诉国土安全部啊。麦克艾洛伊法官指出，国会已经通过的拨款，白宫不得以行政命令改变规则和条件。法官还提到12月15号布朗大学发生枪击案，正是这类重大安全威胁让国土安全拨款显得更加重要，把这类拨款当成政治筹码用来交换移民政策是难以想象的。那么这次判决也表明，美国三权分立是真正运转的啊，它是真正运转，司法真的会纠正啊行政部门的一些和法律相冲突的事物啊，哪怕是川普自己任命的法官，也会在程序和法律问题上向白宫说不，因为麦克艾洛伊法官就是川普任命的啊。这是第五、第六。高市早苗12月23号接受日经新闻的专访，谈到了中日关系啊，记者问，围绕台湾有事的发言使得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变得困难，和中国的对话情况怎样？高市早苗回答说，正是因为中日之间存在的悬案和各种课题，沟通才更加重要。日本对中国的各种对话持开放态度，日本没有关闭大门，现在各个层面对话还在继续，沟通还在继续。另外，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就高市早苗首相明年三月访问美国的日程和美方交换意见。日本希望高市早苗在习近平之前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那么川普是在明年的4月份访问中国啊。 第七，新闻周刊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的数据显示，台湾今年的人均 GDP 是37,827美元，在亚洲主要经济体当中排第四，那么第一次超过了韩国，那么超过了韩国跟日本。2025年韩国的人均 GDP 是35,960美元，日本是34,720美元。那么亚洲今年的人均 GDP 的排名是新加坡第一 ,94,500, 澳门第二 ,74,920, 香港第三 ,56,800, 台湾第四，韩国第五，日本第六，中国第九。中国的人均 GDP 是13,810，这个13,810的国家要吞并这个四万，那叫什么？这个37,820，你这边的三分之一啊。那么这是一个，当然中国的人均 GDP。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均 GDP 有可比性，因为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它的 GDP 是匹配的，通常占到 GDP 的 60%， 但是中国只占到 30%， 所以人均 GDP 很多，我们经常讲人均 GDP 讲的是通常指的是它的收入，但是中国的收入比别人少一万，就这意思啊。所以中国的人均 GDP 它的含金量要少很多，因为它的人均收入占 GDP 的比重啊，消费收入的比重比较低啊。这是第七、第八，美国劳工部12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2月20号的一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1.4 万，环比减少1万，过了20万了啊。那么人数回落是受节假日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截至12月13号的一个星期，连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2.3万，环比增加了 3.8 万，还是低于200万，这个并不算很高啊。那么说明企业大规模裁员并不多啊，但是找到新工作的时间要比年初要长一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江南春案，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沪平落网。江苏省12月22号宣布成立调查组，调查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问题的第二天，南京博物院的原院长徐沪平12月23号被公安带走调查。有消息说在徐沪平里面家里搜出了大量的文物，这不意外啊，但是官方媒体现在仍然保持沉默啊。那么新华日报12月22号报道，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前期初步核查的基础上，成立由纪委监委、宣传、政法、公安、文旅、文物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啊，对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管理处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藏品安全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入调查啊，并且依照调查结果对违纪违法、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啊。那么并及时的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情况。那么12月17号这件事情最初是12月17号澎湃新闻发表了一个独家报道，题目叫南京博物院馆藏明代仇英江南春为何现身拍卖市场，这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南京博物院迅即成为众矢之的啊。这件事发生在1959年啊，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彭来臣啊，他的长孙叫彭增和。彭增和在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了137件套古字画 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文物，叫明代的仇英他的江南春画卷。那么1963年南京博物院又向彭曾和商借两幅名画，一个是元朝的吴镇有个松泉图，另外一个是清代的吴余山仿山水画册仿山水册那么这两幅画是稀世珍品故宫博物院一直南京博物院一直没有把这两幅画还给彭家彭曾和他家那么江南春画卷是今年五月出现在北京嘉德拍卖行的春拍图录上。那么庞来成的曾孙女庞淑令得知后向国家文物局举报，嘉德拍卖行在开拍前一个小时撤下了江南春画卷。到了六月底，庞淑令按照咸武区法院的调解书约定到南京博物院库房查看1959年捐赠的137件套藏品，发现剩下132件，有五件藏品不知去向那这五件藏品分别是这个江南春知道了一个是北宋赵光甫双马图轴明代的王拔这个松风萧氏图轴，明初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清这个唐遗坟设色山水轴五幅不见了。南京博物院的回复是这五幅画经专家鉴定伪作所以南京博物院就撤销对这五幅画作的收藏，并做出了调剂划拨处理。那彭淑令接受财新网采访的时候说，时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徐湖平既是文物划拨的审批者，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还是江苏省收藏协会的会长，他和收藏拍卖市场关系密切。彭淑令指出，这种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左手倒右手的方式令人怀疑彭淑令呼吁政府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对相关责任人采取法律追究法律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徐湖平就进入了公众视野。那么红星新闻报道说，记者检索发现上海嘉泰拍卖行在2014年的6月18号在这个嘉泰十周年春季拍卖会上拍出了一幅赵光甫的双马图立轴，成交价是230万那么拍卖信息显示这幅画题签是宋赵光甫双马图签印有两枚，一个是庞元济印白色，一个是来城眼福朱色。庞元济就是庞来城元济是他的名字，来城是他的号字他的字。也就是说诗中的五幅画当中，其中两幅画已经在市场上出现了。那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个瞌睡碰见枕头，12月21号南京博物院典藏部的退休职工郭礼典在微信平台上实名举报，举报谁？徐湖平徐湖平是南京博物院时任的院长徐礼典指出，徐湖平指使鉴定专家把馆藏文物鉴定为赝品，然后再划拨给他自己管理的文物商店，再把这些文物倒卖给他儿子在上海开办的文物拍卖公司，最后拍卖公司把这些文物出售给法国商人和各地的文物贩子，从中谋取暴利那么其中就涉及大量的官窑瓷器和古代书画作品 这个郭立典还说，说这个徐沪平先后把多件书画送给各级领导作为自保手段。啊，那么郭立典的举报将徐沪平的倒卖馆藏文物的链条大白天下，于是就有了江苏省省委省政府这个12月22号的调查组就出来了。那为什么然后到了12月23号亚洲周刊微博账号发布了一段一分钟的视频啊。那么这段视频是南京博物院这个原院长徐沪平的邻居的一个对话录音啊。那么录音的内容还原了事发当晚到第二天徐沪平家门口的场景啊。那么徐沪平的邻居证实当地公安对徐沪平采取拘留行动的一个过程。那么徐沪平的邻居在录音中说，徐沪平家呢平时呢就很少有灯火，那么这个别墅漆黑的像鬼屋一样，但是事发前一天晚上徐家的灯亮了整整一夜，这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随后大批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包围了徐家的别墅。那么公安对徐家别墅的现场控制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清晨时分，有两名男子从屋里走出，手持武器在门口值守，直到当天的中午12点半才撤离。那么邻居还说，这个现场的车辆全是公安的车牌。那么最终徐沪平夫妇和家里的保姆一同被带走，这就我们说他落网啊。那徐沪平住的这套别墅距离南京博物院很近啊，它本身也是一处受保护的文物建筑。那么照片显示，徐沪平家别墅的这个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那有人推测这辆车是办案的车辆啊。那么当天还有消息说，从徐沪平家搜出了37件来源不明的文物，其中有5件是国家二级文物。消息还说，南京博物馆这个南京博物院这个举报人啊郭立典当天被接到西康宾馆啊接受调查组的问询。西康宾馆就是江苏省委招待所，估计调查组就在那边临时办公啊。那么澎湃新闻后续报道说，上海收藏家严明透露，那么易兰斋陆挺夫妇当年是用这个16万从文物总店买的仇英江南春画卷，但是奇怪的是江南春画卷的销售官方销售发票销售金额只有6800块。哎，为什么16万块的价格怎么变成了6万6800？那15万多哪去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陆挺在2010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是在90年代收藏的江南春画卷，但是官方的发票显示卖出的时间是2001年，而且商品名称也不对啊。这个画卷的正式的名称是仇英江南春画卷，但发票上写的是仿仇英山水卷啊。那么这件事情显然有很多问题啊，显然有可能这个发票就后写的，然后为了掩盖这个时间上的关系啊。那么易兰斋陆挺他本身还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的顾问啊，那么徐沪平是收藏家协会的这个会长。这个陆挺跟徐沪平是好友关系， 两人往来非常的密切。啊，而且这次呢和徐沪平一起带走的有他的夫人叫姚小玲，还有他家的保姆。啊，那么南京博物院的职员私下里说，徐沪平当年是印刷厂的工人出身，没有学历。他为什么会当上这个院长呢？因为他的岳父叫姚远，姚远是江苏省的秘书长，省政府的秘书长，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徐沪平在南京博物院青云直上，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一直干到院长，干尽了贪赃枉法的事情。12月24号，亚洲周刊还说，郭李典连续收到了恐吓电话。啊，这个事儿还没完，我们会继续跟进报道。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啊。观点，庞增和捐画也是逼不得已，是南博前院长姚谦啊，不是姚谦，那时候是个女院长，叫什么来着？哎呀，我一下子脑子没记住，后来跳楼自杀，是他，他也没有太动员，他就去过他们家一次啊。但庞增和，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气氛，就觉得这个气氛，共产党这个叫什么？杀气腾腾。那个杀气腾腾，搞得大家很紧张啊。反右，大家记得吗？反右前后，所以政治气氛给的压力，捐画，不是姚谦，姚谦是后来，姚谦接的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应该叫什么玉，忘记了。我不记得了，抱歉啊。情况今年网上和朋友圈发信息祝贺圣诞的比往年多，给我感觉现在大众的反抗心理在慢慢的变强。我还是那句话，刚才我在要闻简报里面讲到了，经济不好，共产党啥问题都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底气就不足，底气不足呢，但很多事情他就没那么硬气。你比如说大家过个圣诞节你不让过，那以前不让过他牛得很，他现在就不大好办了啊，就不大好办了。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大家的心态也不一样，你连我的工作你都不管，我还理你那么多，大概就是意思啊。情况昨天晚上刷微博的时候，突然看到阿勒泰公安局发了个帖子，说什么平安夜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等等，真的让人无语，估计被喷的人很多。他也关闭了评论，但是转发的人也很多，后他干脆他把帖子就删了，估计也是意识到不该以这种官媒的姿态下场，真的挺无语。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一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有人拿所谓的长津湖来说，这一两年一到圣诞节的时候说长津湖来说事儿。长津湖我没有在微博上刷帖，所以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是啥？我没有看到这个长津湖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两年，你看这两年的氛围慢慢在往回翻。观点，家贼比强盗更可怕，强盗抢皮肉，家贼断根脉。OK， 他不仅仅是家贼，他就是强盗，他哪是家贼？我跟他不是一家人，好吗？他是强盗，他一直在抢我们啊！我是工程行业的，园林绿化工程，一年上岗6个月，房地产直接关联的行业受影响太大，是的。那园林实在影响太大了， 园林你得有楼盘才有园林啊。啊，当然这个市政有园林，市政园林就更难了。混凝土的价格现在都低得离谱。OK， 我在国企十三薪发不出来，十三薪发不出来，年底也想尽办法扣绩效。OK， 情况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这里的公安天眼监控都停了好几年，打12345政务热线、便民热线反映问题，最后是由公安局科技部门给出答复，是因为拖欠天眼维护维保公司的钱，那些要账维权的人全部都集体消失了，大部分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路边到处都是被偷被破损的摄像头。嗯，我一直认为天眼最终会废弃，为啥？因为没办法维护。它有个规则，就是这些天眼的摄像头维护它有个规则，谁掏多少钱谁掏多少钱。你现在很多人很多单位连钱连工资都发不出，他怎么会掏？他就不掏了呗，能省的就省呗。大家都在省，那天眼的摄像头不就没用了？所以我觉得最终他会维持不下去啊。情况中国烟草在作死，在收入降低的情况下，烟品价格上涨，低价烟极少，倒逼很多人戒烟，不能戒烟的在自寻卷烟。白酒行业也是如此，年轻人喝饮料奶茶不喝白酒。烟草烟酒重税行业越来越遭重创，喝高档酒的人进去了，送高档酒的人破产了。烟是的，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个时候穷啊，那时候穷没钱买烟，没钱买烟怎么办？就买烟丝来抽。但烟丝抽烟丝呢有个问题，上火。在广州嘛，我们那时候在广州上火，那抽烟那个火气很大，上火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做那水烟袋，做水烟袋。后来总结一下，最好的是啥？最好的就是抽新疆的漠河烟。新疆漠河烟是一粒一粒的，它不是一个个烟丝，一个一粒一粒的，用报纸卷着抽，成本又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订很多报纸，因为我新闻系每个宿舍至少有六份报纸，至少六份报纸，所以我们宿舍里有很多报纸，用报纸卷着漠河烟抽，非常好，非常理想，又省钱。那个时候我们有朋友从新疆来，那个时候的诗社，我们新闻系有个红土诗社，黄灿然，我的上铺黄灿然是红土诗社的社长。那全国各地都有诗人来访问他，就找他。那有一次就有一个新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新疆的那个诗人，他诗写得很棒啊，带了一大包漠河烟。然后我们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大家都在那儿卷漠河烟抽，我们也来卷来抽，发现真的很好抽，那可以省很多钱啊，就是。所以他说的很对，如果大家都没什么钱，没什么钱，就会慢慢的流行抽烟丝，烟丝便宜。白酒，很多人说年轻人不喝白酒，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白酒还是有人喝，就是你未必看得到。低下层还是喝白酒，低下阶层还是爱喝白酒，喝白酒刺激，喝白酒刺激啊。白酒，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白酒的价格会慢慢的降下来，就因为大家买不起，买不起怎么办？买不起不降价呗，又不是不。它只能是这样，烟草加价，我觉得跟什么有关？跟它的收入有关，因为可能很多走私烟走私很严重，因为它你越加价，你不越走私，越走私， 他的钱少了，那怎么办？那就加价呗，反正你还得买，就这意思。但是可能走势会更前段时间不是说打击走势吗？我估计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南博在南航附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很多同学在南航啊读书啊读书。我们这个我们因为是军工企业造飞机，所以很多同学喜欢读南航、北航、西北工大、西北大学，都是这些军工有关的这些学校。以前去的时候人很少，记得当时馆也不是很大，但介绍说有馆藏几十万件，展出的只是极少部分。记得还有金楼玉衣、银楼玉衣啊。那通常是这样，通常馆藏的文物都是比较多的，那就轮流布展，所以他们通常一个保管部啊，就典藏部啊，典藏部就是保管部，保管部跟陈列部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叫群工部。群工部是干什么呢？群工部就是讲解，讲解是群工部。这个陈列部就是负责陈列摆怎么摆啊，然后保管就是负责库房啊，做研究基本上就是保管部。曾昭玉，对，就叫曾昭玉啊，南渡北归那个啊，对，是的，女院长是她去专门去。庞曾和家动员庞曾和捐，那他呢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所以庞曾和也印象也不错，就觉得交到他手里心里放心，所以就捐了。当时捐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欺压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跟他对这个院长的印象好有关系啊。庞乐成的顺化，后来他跳楼死了，很可惜啊。观点，我对南京讨厌的原因，南京讨厌，为啥讨厌南京？南京法官经典的那句话，那不能因为南京的法官啊，那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服侍？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最后这个法官也没好下场啊。情况很多年前，南博就出现大量的藏品被盗，还枪毙过一个库管员，是的，库房管理员，是的，啊，这个枪毙那个库房管理员，就是为了保这个院长呗，啊。观点，这件事怎么洗都洗不清，因为就算是假的，他应该归还捐赠者，而不是擅自处置，满满的猫腻，解释不了的，解释不了的，就算是假的，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就算是假的，你撤销馆藏，你不想收藏了，你就还给别人呗，又不是不在，就在旁边，又不远，而且别人还找过你，对吗？你为什么不还给别人啊？情况，中国红色教育纪念馆90%都是假的，那更是假的，假的更离谱。什么朱德的扁担后来变成林彪的扁担啊，那扁担也不是朱德的扁担，也不知道哪个老农民的扁担，多的去了。三湾纪念馆里面有个柜子展示当年红军用的银元，我不太懂银元，但仅我这皮毛知识，一眼看到一枚大清国慈禧皇太后的臆造银元，70后的作品。 OK， 观点，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联想到上海政府向寺庙借钱，卧佛寺借钱，感觉南京地方政府或者是机构没钱了，用这种野路子搞钱，这不是徐沪平吗？你说的是政府搞钱是啥意思？没看懂，这是什么？这叫坚守自盗啊！坚守自盗啊！情况，我在德国弗赖堡一个老外家里看到过一个大花瓶，我不懂文古董，只觉得瓶子好看，经的允许之后拍了很多照片细节，然后发给一个朋友，他做点收藏生意，他告诉我这个瓶子大概率是对的，大概能卖50万。后来我问老外瓶子哪来的， 他说他爹70年代在北京买的，当时花了他父亲一个星期的工资。我们之前讲过，但是我讲过70年代那天我们讲中共卖文物，我们讲的是出口。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没讲，后面的部分因为跟出口没关我就没讲，就是70年代那个时候呢，中国就开始把什么呢，把文物开始放到哪里卖呢，放在两个地方卖，文物商店一直有的卖，但是后来发现文物商店卖的不好，走货走得慢，嫌他走货走得慢，怎么办呢，就放到友谊商店卖。所以友谊商店一开始卖，而且量非常的大，非常大量的这个文物放到友谊商店卖，而且非常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哈？你现在一个翡翠镯子1-2百万的翡翠，当时可能就是不到1000块就能买得到，因为我有朋友买过啊，那真的是很便宜啊，真的是很便宜，所以非常便宜的卖了很多的文物，就在北京、上海、广州啊这些，天津都是有友谊商店，友谊商店就在里面卖。很多人，很多老外跑到那儿去买这种文物啊。情况，我目前参与故宫博物院北院和长城博物馆的设计项目，我曾经提醒设计师、建筑设计师，机房不能紧邻展厅，因为设备震动会损坏珍贵文物。然而无论是甲方还是建筑师无动于衷，当时我很惊讶，我现在明白原因了。啊 ,OK。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哪在乎这个。之前不是说不让这个展厅拍照嘛，说是因为这个闪光灯会影响这个展品。骗人的。他就是不想让你拍照。为啥？你拍了一个真的，你拍了一张照片回去，我回头换了个假的上去，你有照片在手上，我多不方便啊，对吗？啊，就这意思啊，所以不能够拍照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拍照其实没有任何影响啊。几年前在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参观帕加马祭坛，德国考古学者把整祭坛从土耳其直接搬回柏林，身边的游客正好来自土耳其，他开心地告诉我，他的家乡靠近祭坛原址，好险没有留在原地，否则早就不见了。他最后说，不喜欢德国，但谢谢德国人完好的保存。你看啊，情况这个捐，我就想起大宅门里面日军几队白锦旗捐药方。OK。日军挤的白锦旗捐药方，肯定是共产党的伪作啊，对吧？你想一下你就知道。情况，山西博物院里面的钱币都是一堆低仿，对，山西其实很多文物，山西有很多文物，但是山西你再去山西看看还有没有啊？观点跟红十字会贪墨捐款本质一样，中共国大大小小的职位只要有机会就会寻找变现权利为利益。是的，就是权利变现。权利变现是什么？要么贪钱，要么偷东西啊。情绪博物馆的管理是个不能揭开盖的谜题。80年代末，张玉良去世，捐给安徽博物馆他所有的作品，包括一批少见的人体线描。现在这些东西在哪里？前些年我听说博物馆把他的作品放在地下室，无温控设备，这些甚至靠墙脚板，大部分都受潮霉变，有人管吗？为啥不没人管？因为很难变现。其实博物馆馆藏的东西很多，就很多误会哈，很多人以为什么高古的藏品，很多人觉得很值钱，其实不一定。精品值钱， 高古，就是很旧的东西，很早以前的东西不一定值钱。它有学术价值，但不一定有收藏价值。没有收藏价值，他们就不管呗。就包括这个潘玉良他的画，可能变现没那么容易变现，不就扔到边上。如果他一幅画100万200万，你看看他会不会放到旁边，早就被人拿走了。认识一个做影视道具，他有个业务就是专供博物馆各种做旧造假，而且做的非常粗糙，基本上一眼假都不需要专业人士鉴定。是的，其实在海外也会碰到很多这些假文物，而且他们都是针对我们这种人，我们这种人来造假，就是懂一点点，懂一点皮毛，然后就捧你。最怕这种懂一点点皮毛，然后呢他是专业造假，然后他就捧你天上去，晕晕乎乎的买了一堆假东西，这种人有的是啊。观点，这件事情的发展方向是公权力必须被限制。这幅假画也是真古董，也有收藏价，它不是假画，是真画，谁说假画？没说假画，新华社引用他的话说是假画，不是假画，是真画。他是把真画让这些专家，他是院长，专家都是手下的人，你说这是假的，他就是假的呗，然后就把它卖给文物商店。我们一直在报道，这不是假画，这真画。然后他就用假画的方式给处理掉，他的整个供应链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没有假画，这五幅画全是真的。他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馆藏的藏品给偷出来，用这种方式，所以叫监守之道。监守之道讲的就是这个情况。原来单位给什么未休年假的补偿报酬是全额发放，今年没钱了，下了个通知，不休年假的只能打六折补偿。 OK， 打六折还好了，我原来单位直接就烧掉了。我想一下，我每年大概烧掉20天假期，我每年烧掉20天假期。为什么呢？因为休不了，就是我当时也是忙，休不了，走不开，根本走不开啊。情况：湖南外卖骑手大规模骚乱，没有骚乱，没有骚乱，就是抗议啊。这个事儿是物业和平台把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加到外卖小哥身上，但凡任何一方为小哥想一想，不质疑冲突，本质上就是不把小哥当人看，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你可以看啊，其实核心的问题是谁？核心问题是业主，业主就不想让外卖小哥进来，但是业主自己又买外卖，又订外卖，理解吗？然后就业主眼睁睁看着管理处的保安和这个外卖小哥发生冲突。所以呢，老实讲，就是你归根结底追上去，往前追，追来追去，追的是谁？追的是业主。这事儿是业主的事儿。保安只是业主的一只手啊！如果业主都支持小这个外卖小哥的工作，都有同理心，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啊！保安有些保安没那么好，但是保安背后是业主在那儿，业主的心态作祟啊。观点，最合理的是这种不准骑手骑车进小区，配送费应该加价，或者是只送到小区门口，或者骑手可以无责任取消订单。但外卖平台不愿意，因为一旦加价或者自取，或者骑手可以任意取消订单，很多原本想点外卖的消费者就不点了。所以外卖平台为了讨好消费者，就压榨外卖骑手。 骑手在这件事情上是最脆弱的。一个是业主，还有一个是谁？就是平台。平台作恶，平台没有保护外卖骑手。平台要是保护外卖骑手，他一个非常简单的措施就能够保护外卖骑手，但是他不给。就说你比如说这个小区不让进，不让进，你平台你肯定要做标记嘛，因为你做了标记的话，理论上来说，这些业主就要找管理处，因为他自己订的外卖，理解吗？你现在问题是平台不愿意，就这个网友说的很，平台不愿意，为什么？因为他不订你的，就订另外一家。如果所有的平台都保护他们的外卖小哥，那这件事情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人去协调呢？政府本来政府应该做出来制定一个规则，但政府也不做，在政府不管，又为什么不管？无利不起早，他就不管，不管不介入这么复杂的事情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无数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其实很容易解决，大家坐下来商量个结果方案呗，没有一点都不复杂。怎么会解决不了？你自己订外卖，对吗？你又不让这个管理处，又不让，又支持管理处不让外卖小哥进来。那有些人不订外卖的人就坚决不让他进来，你就不就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套了吗？关键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送过外卖，送餐司机可以随时取消订单，也可以拒绝不想去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现实，这种情况根本不会有矛盾。小区这种规定，人家司机就不给你送就完了。对，是这样。但他平台竞争，平台竞争的结果就是内卷呗。所以呢，政府要出来，你们竞争，你不能够折腾我们的小外卖小哥，他不帮他，为啥？共产党不帮人民啊。看抖音，那个小区已经被三大平台拉黑，小区地址不能买外卖。OK， 这个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业委会通过不让外卖进小区，就改在门口门卫室有个外卖存放点。APP 点单的时候就可以弹出两个选项，一个步行小区送餐的附加费，一个是放在门卫室。方法有的是，方法有的是，就是管事的人、当权的人根本不管，才会是这样啊。情况我们学校不让外卖进，但是我们有校园骑手，非常简单的问题，外卖骑手把放在小区门口，再由小区内的骑手送各个单元楼，不过就是多花点钱，不愿意啊，不愿意多花钱啊。观点：中共不让大家过节，就是怕大家聚集在一起。前两天外卖小哥的事件发生，估计每个洋节中共都会瑟瑟发抖。过洋节聚集是个因素，但核心的不是这个。不让过洋节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他大国崛起了嘛？我都大国崛起了。你就过中国的节，外国的节不让过，我大国崛起了，你过什么外国的节？硬气嘛。那现在为什么让他过了呢？不就是因为没那么硬气了呗？没那么硬气，不就让你过了呗？就是这样。共产党是这样的，共产党就是你别以为大国崛起你就好过，你更不好过，他就是干啥都硬气，你根本没办法抵抗啊。网上新闻说，山东省招录新公务员，要调查过去在网络上的言论。这哪里是选为人民服务的人？这分明是选听话的人，真的是无耻。这就是卷嘛？卷是什么？卷就是筛选，多一道筛选，多一道筛选。为什么要多一道筛选？因为人足够多，所以使劲筛。加各种各样的条件没关系，有足够多的人啊。然后呢，只要你足够多的筛选条件， 我就可以尽量安排我的人进去。为啥？你就不筛掉了呗啊。观点，业权大于人权，说白了就是平台过分的规则。情况我在韩国，韩国对待送外卖、送快递容忍度很高，小区业主的车全部得停在地下停车场，不许进地上。但送货、送外快递、送外卖可以把车停开进小区，不用走地下，因为有的货车太高，进不去地下停车场。OK。提问：人民币今天破7了，请问王先生，中国政府敢让人民币继续升值吗？会不会为了保住出口而进行干预？这就是他干预的呀！你以为他不是干预的？这就是干预的，破7就是干预的啊！为啥？肯定要干预一下嘛！你中国出口过不破万亿，外贸顺差都破万亿了。那你外贸这一块大家都给你征税，那不是更惨？我自己把人民币升高一点，出口往下走一走，顺便我把那个海关数据明年再调一调，就过了这关呗啊。云南的烟叶子也很好，独特气候，生长好烟叶、茶叶，是的。云南的烟叶很好，广东的烟叶不好。南雄出烟叶，南雄的烟叶不好啊，很辣。观点，店大欺客，外卖平台兴起的时候骑手少，平台各种给骑手补贴，骑手的规则也相对宽松，现在三家平台基本垄断，没有工会帮骑手和平台谈判，平台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共产党不让你成立工会，为啥？那一成立工会，他就想起了团结工会啊，波兰的团结工会啊，波兰团结工会最终把共产党打败啊，那他吓死了啊，那他真吓死了啊。情况，祝王老师圣诞节快乐，谢谢，感谢你辛勤付出。说个情况，中国人事组织报22号刊文介绍浙江经验，说到浙江摸清年轻干部、女干部、党外干部来源、经历等重要指标情况。绘制结构性干部一览图，看到这个我觉得好笑，针对性很强啊，就是不针对官二代、小三和企业家嘛啊。不过想想又有多少人要浪费精力绘制一个这样的表？再想想一年反腐抓几十万，每个专案组都要几个人吧，那就是上百万人在办案，这个体系能维持住是不可能的。那是。中纪委各地的纪检多少人？那多少人？差不多一人后面就有一个人啊！啊，明谢 Edgar Yu， 谢谢哦。提问：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中国人斩性斩杀线这种荒谬的故事，信息茧房啊，洗脑洗的，而且他说相信的人。他不一定是真的人，可能就是他们自己人。我讲了以后，你隔壁的那个就去同意啊，相信啊。所以你在网上看到的现象不一定是真的啊，记住这个啊。最基本的逻辑就能看出漏洞。如果美国中产这么不稳定，底层这么悲惨，那为什么还有人前赴后继，冒着风险走线去美国？他就是劝的人别去啊啊！美国护照免签这么多国家，怎么没听说过美国人润去其他国家？我无法理解，相信的中国人为何这么多？不是，我不相信中国人这么多，我非常不相信。就是他相信的那个人就是水军，他们自己相信自己，我不觉得有相信他啊。明谢 Edgar Yu， 谢谢 Merry Christmas， Wish you a peace and joy， 谢谢。叫什么 CEFCAW， 谢谢。怎么读？黄增培，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先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啊，节日快乐，谢谢啊。